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6月25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搜救人员在四川茂县叠溪镇新莫村发生的山体高位垮塌事件中又找到9具遇难者遗体，使这次事件中确认死亡人数上升至24人。截止到当地时间6月25号中午，仍有109人失联。当地政府说已经启动一级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参加搜救的一共有2500多人，包括警察、军人和平民。当地还动用了大型挖掘机、生命探测仪、救护车、运渣车等设备在现场进行救援活动。但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参与救援的地质专家的话说，在山体高位垮塌被掩埋的人员生还机会非常小。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6月24号通过发言人就茂县山体垮塌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发表声明，向中国政府表示慰问。古铁雷斯表示，联合国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以色列表示，以色列空军星期六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在此之前，叙利亚对戈兰高地发射10枚炮弹。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空袭的目标是位于戈兰高地北部的叙利亚政权的2辆坦克。这名发言人还说，以色列已经联合国负责监督1974年以叙停火的机构提出抗议，因为炮弹违反了以色列主权是不能接受的。以色列军方表示，空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以色列与叙利亚交界的地区。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内战中并没有扮演积极角色，但当战斗波及到以色列境内时会做出反应。英国议会星期六正在调查其电子邮件用户的账户受到持续和执意的网络攻击问题。议会官员表示，这场攻击似乎旨在寻找那些薄弱而容易破解的电子邮件密码。英国下议院发表的声明说，作为预防措施，议员的远程电子访问被禁用。议会官员向受影响的人发送的电子邮件说，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发现了异常活动和证据，有人试图攻击我们的电脑网络。我们团队的更深入的调查证实，黑客正在对所有议会用户的账户进行持续和坚定的攻击，试图找到薄弱的密码。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人受到影响或损害程度如何。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和国家打击犯罪局正在进行调查。英国负责国际贸易的国务秘书福克斯告诉媒体说，这次袭击是对大家的一个警告，我们需要更多的安全、更好的密码，晚上你不会敞开你的家门。中国正式开始调停努力，以缓解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鼓励这两个动荡不安的邻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区域和平。伊斯兰堡和喀布尔之间的关系在过去2年由于相互指责对方支持恐怖袭击而恶化，北京的外交攻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六抵达喀布尔，会见了加尼总统和阿富汗其他高级官员，讨论如何改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一则官方声明后来援引王毅告诉阿富汗人的话说，如果有要求，中国将做好准备，观察和解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步骤。今年早些时候，英国的外交干预有助于缓解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紧张局势。 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休假，我来代班。
What is the word for 2013? We will find out.
人靠衣服，马靠鞍，这句话在职场是否适合呢？李杰美语为您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o close for comfort and won't do something to save your lif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ie. Selfie is spelled S-E-L-F-I-E. Selfie.
Selfie, 名词，自拍照片。
From October 20th to the 27th,Selfie was mentioned in Facebook status updates over 368,000 times.
10月20号到27号这段时间里，脸书用户状态更新里提到自拍字眼的就有 36.8 万次。
Many drivers are using their smartphones to take selfies while driving.
现在很多人一边开车一边用智能手机自拍。
Experts warn that people taking driving selfies are putting their safety and that of those around them in danger.
有关专家警告说，边开车边自拍的人让自己和周围的人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ie, selfie, selfie。
不要说是拍 selfie， 方向盘后面的开车一族真是干什么的都有。
Yeah, my sister always puts on her makeup while on the way to work.
I even saw people playing Candy Crush Saga, 糖果粉碎游戏 behind the wheel.
I may have tried that once, and ended up almost kissing the car in front of me. I gotta say, it was way too close for comfort.
真是太危险了。不过 Mike, 你正好介绍了我们下面要学的习惯用语，一起来听。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5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才和表姐吃午饭，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们公司的裁员大潮，她躲过去了。这一个月来，和她资历接近的同事一个一个被炒鱿鱼，她本来以为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没想到裁员结束了，而他留了下来。虽然保住了工作，但是他这段日子提心吊胆的心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Too is spelled T-O-O. Close, C-L-O-S-E, and comfort, C-O-M-F-O-R-T. Too close for comfort.
Close.是接近的意思 ，comfort 表示舒服 ，too close for comfort， 字面的意思就是过于接近，太相似了，让人不舒服。根据语境 ，too close for comfort 有时可以表示险些遇到不好的结果。比如我表姐在这次裁员潮当中，离被炒鱿鱼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险些就丢掉工作了。在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打擦边球的事儿，就是明知道有危险，也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比如，有人在开车的时候打手机，甚至会发短信。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司机的遭遇。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 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当时真该小心点儿。那一天，我开车回家，边开车边回短信。虽然只有几秒钟没有看路，可当我重新把目光转回路上的时候，发现我前面的车已经突然停住了。太危险了，我差点就撞上他了。
打电话、发短信、上网，这些事儿，请您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做。开车的时候需要的是全神贯注， 车祸往往就是司机分心造成的，几秒钟的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刚才那个司机离车祸已经很近了， too close for comfort。 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 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 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Do.
刚才我们说到开车需要全神贯注，在下面这个句子中，一个学生则意识到上学也得专心，上课走神不行，要逃学那就更不成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learned my lesson.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再也不会逃学了。那一天，我逃课去饭馆吃饭，结果看到副校长就坐在我的对面。幸运的是，我趁他没注意，从门口溜走了。我差一点就被副校长抓个正着，这下我可长记性了。
这孩子因为差点被抓到才不敢继续逃课。其实就算没有巧遇副校长，他也应该想想，现在那么多孩子想上学却上不起上不了，和他们相比，他真应该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才对。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learned my lesson.
好了，我们今天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表示太接近了，太像了，让人不舒服。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逃课啊？
What? No, I never played hooky. But I was sent home once for wearing a t-shirt with inappropriate words on it.
Really? What did it say?
I probably shouldn't say. But I did learn my lesson. Dressing properly is important no matter who you are.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and learn more.
礼节美语。
Kathy 早上上班见到同事 Adam。
Hi Adam, nice tie.
Thanks.
By the way, can I ask you a personal question?
Ask away.
How come you're the only one at the office who wears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and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if you don't want to.
No, I'm happ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assume you're like most peopleYou prefer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ing whenever possible, right?
Kathy 问了 Adam 一个
personal question,
私人问题，问他为什么每天上班都穿西服领带，而公司的着装标准并不严格，所以其他人一般是怎么舒服怎么穿。 Kathy 还补充说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意思是说，我不是想对你的穿着指手画脚，而只是好奇而已。Kathy 承认，平时如果没事，她就会穿得很随便。
Absolutely. If it's a special event or a business meeting or something, then sure, I'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But I much prefer to dress more casually.
I understand that logic. But of course, you've heard about power dressing, no?
Yeah, you wear nicer looking clothes, people take you more seriously, right?
That's the idea.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lothing we wear affects how others perceive us.But I've also discovered that what I wear affects how I think.
Really? 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What exactly do you mean?
Kathy 说，如果有什么特别活动或者是要开会，
She'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他会穿西装或者套装，否则的话，他还是喜欢穿的随便一些。
To dress more casually.
Adam 问 Kathy 有没有听过
power dressing
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穿得正式，别人会更把你当回事儿。Adam 说，他发现
power dressing
不仅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对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
Well,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out there that says the position of our bodies affects our thoughts.
I've heard about that. I read an article that said, if you sit up straight, your thoughts become sharper than if you were slouching.
Exactly. But there are some new studies that show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Give me an example.
Well, scientists found that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white lab coats performed better on tests than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their own clothes.
Ah, so...Because the white lab coat has an association with intelligence, the students' brains actually got more intelligent?
有很多研究显示，一个人身体的姿势往往会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坐直了就比窝着的时候思维更敏锐。
Slouch is spelled S-L-O-U-C-H, slouch.
意思是很放松地窝在那里，蜷在那里。Adam 补充说，现在的一些新研究发现，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一个人的穿着也会对他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说，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学生，考试往往比穿日常衣服的学生成绩好。因为穿着白大褂会让学生觉得自己智商更高，因此考试时大脑的表现也就更出色。
英语里面好像有句话叫You are what you wear, 没错吧?
Absolutely. For instance, if you wear casual clothes to an interview, you pretty much have blown your chances of landing that job.
我看到有研究说,第一印象的形成其实只需要三到五秒钟。
Therefore, image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Kathy 跟同事 Adam 正在讨论一个人的穿着是否会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Adam 说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saying, clothes make the man? It might be truer than we imagine.
When a police officer or firefighter puts on their uniform, it must affect their psychology. It probably gives them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uthority.
Absolutely. When a judge puts on that heavy black robe, it transmits an image of power.But it also serves as a reminder to the judg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position.
I know when I'm wearing a nice suit, I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If I'm going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and I'm all dressed up,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myself than if I was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做
Clothes make the man.
相当于中文说的人靠衣衫马靠鞍。Adam 说这句老话恐怕比我们想的更有道理。警察穿上警服，消防员穿上消防服，法官穿上黑色长袍，都会平添一种使命感和权威感。Kathy 说，她每次穿西装也会倍感自信，还说晚上出去吃饭消遣时，如果
dressed up
精心打扮，就会自我感觉更好。她所说的
go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是一种固定说法，意思是出去吃饭、喝酒、看节目、消遣。
Yeah.I think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part about the power of clothes. But that's not exactly why I wear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You wear it because you think it makes you smarter.
Yes. I think putting on a shirt and tie actually affects the way my brain works.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My eyes look down and see what I'm wearing, and my brain gets a reminder that I'm a businessman. And I think the brain responds to expectations.
Adam 说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不是给别人看的，更多是在提醒自己，随时提醒自己是商业人士，这样大脑就会做出反应，做出的事、说出的话都会更加得体。
It's kind of like an actor trying to play a role. You have to have the right costume.
I think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I'm sure it's much harder for actors and actresses to get into character before they put on the right costume.
Yeah.But after the clothes and the makeup go on, they look in the mirror, and their brains are able to shift into the role.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a tie is business, And so for me, it's an identifying symbol that I think affects both how others see me and how I see myself.
Interesting. Maybe I should start wearing a suit.
这就跟演员穿上戏服才能进入角色一样。Adam 觉得这种比喻恰如其分。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演员穿上戏服，化好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们的大脑就会做出反应。
Help them shift into the role.
帮他们进入角色。Adam 最后说，西装领带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定位的象征符号，不仅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精神状态。
Clothes make the man.
也可以说
You are what you wear.
人靠衣衫，马靠鞍。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Adam 说，穿西装打领带不光是给别人看，也是在随时提醒自己说话做事都要符合身份，这一点我倒真没想到。
I agree that when I dress formally, my self-image does go up a notch.
看来以后上班真是要改变形象，不能穿这么随便了。
Yeah, it's always better to overdress than to underdress.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relinquish. Relinquish is spelled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动词，意思是放弃。
Tina Turner recently filed paperwork to relinquish her American citizenship.
蒂娜特纳最近递交了申请文件，放弃自己美国公民的身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Experts believe increased tax enforcement.Is the major reason for a record number of U.S. taxpayers relinquishing their citizenship or green cards this year?
有关专家认为，税法的严格执行是造成今年放弃公民或绿卡的美国纳税人人数创下新高的主要原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Mike, 你那天不是还抱怨说交税太多吗？不如你也放弃公民吧。
Well, maybe one day I'll become filthy rich. Then I will think about it.
好的，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晚我做东请客，亲自下厨，请表弟和他的女朋友来我们家吃饭。谁知道我辛苦做的红烧鲤鱼，表弟的女朋友却一口都不吃。因为这位小姐不吃姜，而我在鱼里放了姜丝。哎，虽然我白辛苦了一场。但是趁这个机会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习惯用语。
To save one's life. Save is spelled S-A-V-E and life, L-I-F-E. To save one's life.
Save one's life, 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放在一起不就是救命的意思吗？说的没错。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是这个用法。当我们把一个有否定含义的句子和 to save one's life 放在一起的时候，意思就变成宁愿死也不肯做某事，绝对不做某事。我表弟的女朋友不吃姜，打死都不吃，就可以说
She wouldn't eat ginger to save her life.
在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做的，比如让你身上绑根绳子，从飞机或者悬崖上跳下去。 看似有惊无险，可能有些人会愿意挑战看看，可还是有一些人是绝对不会做的，比如下面这个人。
Adventurous I am not. 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 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不是一个爱冒险的人，让我去蹦极、高空跳伞或是攀岩，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任何人都休想让我玩这些东西，那些喜欢寻求刺激的人尽可以去玩你们的，我是绝对不会做这些危险的事儿的。
哇，这个人还真是没有半点冒险精神，他大概只喜欢坐在家里安静的看书吧。当然了，人各有志，自己高兴就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Adventurous I am not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 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很多人梦想能上电视当名人，不过电视节目也不是那么好上的。听听下面这段话，您也想一想，这样的电视节目如果请您去，您会答应吗？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 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女朋友很爱看电视上那个新的游戏节目，参赛者要在一分钟内完成一些非常难的任务，比如说他们可能要把整卷卫生纸缠在身上，或者要不停摇头170多下。就算电视台给我女朋友出很多钱，她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她可绝对不愿意在电视上出洋相。
有些人不愿意在电视上出丑，可也有人并不在乎。比如现在很流行的歌手选秀节目，有些参赛者啊，唱的还真是难听。
They are not able to sing to save their lives.
根本就是五音不全，可是人家还是很有勇气的登上舞台了呀。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 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刚才那个例句让我想起杨林了。我记得他在最近一集《视频美语怎么说》里说过，不化妆打死也不上电视。
I remember that episode too. She wouldn't show her face without makeup to save her lif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搜救人员在四川省茂溪镇新墨村发生的山体高位垮塌事件中又找到九具遇难者遗体，使此次事件中确认死亡人数上升至24人。截止到当地时间6月25号中午，仍有109人失联。当地政府说，已经启动一级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参加搜救的一共有2500多人，包括警察、军人和平民。当地还动用了大型挖掘机、生命探测仪、救护车等。但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参与搜救的地质专家的话说，在山体高位垮塌被掩埋的人员生还机会非常小，现场条件使大规模搜救行动难以有效展开。新华社的报道说，初步分析，降雨诱发了此次山体垮塌灾害，泥浆和山石阻塞了2公里长的一条河道。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6月24号通过发言人就茂县山体垮塌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发表声明，向中国政府表示慰问。古铁雷斯表示，联合国愿意向中国提供支援。以色列表示，以色列空军星期六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在此之前，叙利亚对戈兰高地发射了10枚炮弹。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空袭的目标是位于戈兰高地北部的叙利亚政权的2辆坦克。这名发言人还说，以色列已经向联合国负责监督1974年以叙停火的机构提出抗议，因为炮击违反了以色列主权，是不能接受的。以色列军方表示，空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以色列与叙利亚交界的地区。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内战中并没有扮演积极角色，但当战斗波及到以色列境内时，会做出反应。四月份，以色列曾在戈兰高地上空击落目标。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月战争中并吞了戈兰高地，但国际社会对此并未予以承认。英国议会星期六正在调查其电子邮件用户的账户受到持续的攻击的问题。议会官员表示，这场攻击似乎旨在寻找那些薄弱而容易破解的电子邮件密码。英国下议院发表的声明说，作为预防措施，议员的远程电邮访问被禁用。议会官员向受影响的人发送的电子邮件说，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发现了异常活动和证据，有人试图攻击我们的电脑网络。我们团队的更深入的调查证实，黑客正在对所有议会用户的账户进行持续和坚定的攻击，试图找到薄弱的密码。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人受到影响或损害程度如何。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和国家打击犯罪局正在进行调查。英国负责国际贸易的国务秘书福克斯告诉媒体说，这次袭击是对大家的一个警告，我们需要更多的安全、更好的密码。晚上你不会敞开你的家门。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的几天，英国媒体报道说，黑客在网上销售议员们的密码。福克斯说，在过去几天里，我们看到报道说，即使内阁大臣的密码也在网上销售。我们知道我们的公共服务系统遭到攻击，所以有人试图侵入议会电子邮件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正式开始调停努力，以缓解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鼓励这两个动荡不安的邻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促进区域和平。伊斯兰堡和喀布尔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两年由于相互指责对方支持恐怖袭击而恶化，北京的外交攻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的。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在去年高调宣布要在美国建厂，引发了一场议论之后呢，最近他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遭遇了出人意料的麻烦，除了激烈的工会抗议，还有一名前经理提出了种族歧视的诉讼。曾经说过到美国投资听起来很美的曹德旺，为何有如此不美的遭遇呢？中国大厂落户美国最常遭遇哪些问题？另外，就在今天，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将要在美国底特律举办招商大会，在中国企业大举挥军美国市场时，要如何避免陷入类似的困境？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和您一块探讨。第一位，从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何清莲。何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正在芬兰出差的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韶佳。刘教授您好。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来看一看，去年的11月份，就在美国的大选期间呢，美国之音记者特别到了俄亥俄州采访了曹德旺的这家汽车玻璃厂。那么当时呢，服药的受访美国员工还有公司的副总裁以及当地的居民都对服药设厂表示了欢迎和期许。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看到服药呢，他面临了员工的控诉，那么还有一些高管的控诉。就像我们刚刚在专访当中访问到的当时服药公司的副总裁巴洛斯，他在专访当中还提到服药提供了2100多个工作机会，提供员工全套医疗保险，是带来很多的福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巴洛斯自己都向服药、向曹德旺提起了控诉，而巴洛斯的控诉呢，罪名包括了他对曹德旺的罪名控诉包括了诈骗、违约、诽谤和歧视等7项罪名。我想先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一个剧烈的变化呢？
用一句话概括了，就是曹德耀呢付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成本。当初呢，他考虑把厂迁到美国来，在美国建厂的时候，主要是考虑硬成本，比如税收、电费、水费、土地租金、物流成本。因为他的谈到税收高的问题的时候呢，在中国带出了一个死亡税率的讨论，也就是中国的企业税收吧，综合税率达到了68%，最后呢是中央不高兴了，叫停，然后就没再讨论了。那么土地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已经相当高了，所以很多美国企业回流呢，也是考虑到原来的那个土地、劳动力低廉，还有这个税收优惠都没有了。那么曹德旺来考虑这个问题，到美国来，他就把这个硬成本都打进去了。他独独呢，对这个软成本估计不足。软成本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的管理，也就是制度成本。这个企业的管理吧，是由美国的很多法律，比如劳资关系法，还有很多福利等等，也就是说管理呢是对人的管理，人力资源的管理，这一点呢恰好是曹德旺呢事先呢没有接触的时候忽视了。那么从投诉的这些东西来看呢，主要也是牵涉到这方面。俄亥俄州呢，这个州呢又很特殊。第一呢，这个州呢工会势力相当强大，而且全美最强的工会就是全美汽车联合工会啊，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的大本营和基地都在那里。过去那些年，就是美国这个工会把这个本国的资本家斗得都逃走了， 所以呢，他们失业现象非常严重。
嗯哼，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去年大选的时候，本来呢是民主党一律支持民主党的，但是去年呢，那个工会领袖都已经招呼不动下面的工人了，工人呢不再听他们的招呼，自己决定投票的取向。
嗯，
所以呢，在曹德旺在这么一个很复杂、工会势力这么强大的州，而且遇到的是最强的汽车工会啊，汽车工人工会，所以呢，他遇到这些困难呢，我觉得是情理中的事。
嗯，
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呢，曹德旺呢处理的还行。
嗯哼，
嗯，我想说一声的就是，大家呢也不要认为这就是曹德旺遇到这个问题。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不要说在西方，在非洲、拉美都遇到这些问题，被这个什么的工会搞得非常难被。咱们不说别的，就是中国最大的五矿公司在这个秘鲁购买了秘鲁第二大的铁矿，投资了几十亿美元，五年内开工才几十天。因为那个秘鲁的工会是这个拉美国家最强的工会，那真的是斗得这个五矿公司南北不堪。五矿公司原来以为是跟政府打好交道，跟当地的警察打好交道就行了，结果最后工人抗议的时候，警察虽然收过很多礼物，根本来都不来。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个严重问题，应该说是中国企业在国外遇到的很多问题。中国企业的问题在哪里呢？恰好就是在这个劳资关系上，很不注意这个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尤其是企业的工作环境呢，挺不符合这个国外的标配。这一点我等会再讲。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就像何青莲女士您刚刚也提到了，去年底其实有关于曹德旺谈到了这个美国设厂利润会比在中国高的一段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因此就开始引发了各种议论，甚至有中国媒体形容曹德旺是要出逃到美国。那么稍后呢，我们也要继续请何青莲女士还有刘韶佳教授来谈一谈看法。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去年到底曹德旺是怎么样来比喻这个到美国投资与在中国投资的差异性。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这里出口美国的出口是先斩后奏，这一次进退市场还有九百分之，那这样呢，我一片玻璃出口需要只要一块多钱，那这个就省事了一块多。那么在美国还有电价便宜，气价便宜，还有很多人又会有点，总的来说算起来的话，他那边比这里同样的利润产生的话，会差了很十几。
好，我想继续就要请教我们的刘韶佳教授啊，曹德旺的集团工厂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很有可能是低估了来到美国之后在管理人员上面这些所谓的软成本，您的看法呢？
何青莲女士说的蛮有道理的。那么呢，主要是一个是账面上的成本，一个是呢这个非账面的成本。比如我们说跟这个工人发生纠纷的话，那打这个官司，这个官司的成本是多少，那个可不是账面内可以计算到的，就账面外。那么这个成本的话，小可以小，大可以是天文数字，在美国可以把你整个公司给你彻底拖垮，让你呢这个从一个很健康的企业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最后呢宣布倒闭。那这是在美国都可以完全发生的事。那么这种概率和这种成本的这个估算，我估计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曹啊，肯定是没有预测到的。那么刚刚我们说这个何女士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呢，我们再进一步问个问题：为什么他对这个软成本没有这个充分的这个估算到？那么这里我们说啊，这是中国企业家一个通病，他们在这个做决策的时候啊，往往呢这个还把这个国外的企业想象成自己在中国做企业一样，把中国成功的经验想象到呢到海外去呢也一定能够复制。那么尤其在中国又是个权威主义文化的这个国家，那么我们的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基本上呢都是在企业一人说了算，具有绝对的这种权威，但是往往就没想到的在西方呢还是碰鼻子灰，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因为在海外的时候啊，这些工人他们这个权利这个保护意识啊是非常强的， 他动动就给你去打官司，他打不了有工会帮他打，工会帮他打不了有律师帮他打，总之把你打得头破血流。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海外打官司的话，这个费用是相当相当高的，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一点事，他可以给你无限放大，最后搞一大笔数出来。那在美国更是这样。
曹先生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在1995年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投资美国了，对美国的情势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包括曹德旺先生还有这个福耀集团在今天也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他们特别强调啊，就是福耀在美国的这个一切运作都是非常的正常，而且否认了有关一些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福耀的美国员工都上街游行，他们说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曹德旺呢特别提到了说，纽约时报最近发出的有关于福耀美国公司的报道，其实事情并没有《纽约时报》所说的那么大，更不像中国国内一些标题党媒体渲染的那样，说公司的员工都上街游行了。那么他说，如果真是那样，作为上市公司，福耀集团早就发出声明公告。那么他还表示说，现在福耀集团在股票市场的表现，股价在上涨呢。然后他还提到了，他说在美国，对在美国经营的企业家来说，面对工会是家常便饭。他在美国投资二十年，知道如何来应对。福耀在美国的公司里有一家就有工会，而且跟工会的关系处理得非常的融洽。我想先请何清莲女士来谈一谈，如果说在中国所有的企业家来讲，确实曹德旺在美国的投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经验老道了，你觉得他真的是不了解类似这种所谓的软成本的支出呢，还是说确确实实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运营上它其实本身就存在很多的问题，您刚刚提到了在人员管理上，所以对于美国员工来讲这是无法被接受的。何女士您的看法？
他的问题呢，我看了一下《纽约时报》的概括，大概可以概括出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工作环境。
嗯哼。
工作环境呢，西方劳工组织有一个通称的词，就是体面的工作环境。那么这个安全、舒适、清洁，这是工作环境。第二点呢，就是那个工资过低。工资过低呢，现在是每小时工资加了2块钱。这个思维我也理解中国企业家为什么想，因为中国企业的最低标准通常是按照那个工资的标准通常是按照最低工资，然后一部分人比最低工资高个10%、20%就够了。那么在美国呢，说是说最低工资，但是那都是通常应用于那些合约工、临时工，对于那些正式雇员吧，可能要比这个高得多，正式雇员不会接受那种最低工资，这一点呢是容易起摩擦的。还有一个就是加班的问题，在中国吧，你要他们加班，大家一下就加班了，在美国这个是可能很困难。
嗯，对，我们知道在这个有一个案例啊，他们说这次福耀员工的投诉啊，其中有一点就是福耀的这些员工抗议厂方呢要他们在美国的感恩节加班，那么没有给加班费，而是给员工一张$50的礼券，所以引发了很多员工的不满。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中国企业来到了美国市场或者来到了其他国家的市场，对当地的这个民情风俗可能也要有一些了解。继续我想呢，我们来读一读我们在这个网上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现在已经提出了他们的问题与看法，或许稍后我们也可以请刘韶佳教授来一并的答复。我们来看看这位第一位署名 Warrior 的这位网友，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在中国闷声发大财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在走向海外现代工商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时，在人权问题上碰壁是不是必然的？另外，面对中国一些网友在这件事情上的幸灾乐祸，这是不是是对美国这样一个老牌的工业制造大国无知所产生的傲慢呢？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位署名玉玉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中共所谓的成功商人必须让美国工会好好修理一下，不然还以为有钱就是爷。那么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的刘韶佳教授，刘教授您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个福耀这次所面临的一连串挑战，那么刚刚何清莲女士也提到，其实很多的挑战与问题甚至到最后会影响整个集团在美国的继续的运营与发展，那么您认为最近的这一连串问题对福耀、对曹德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那就看他这个打官司的成本多高了，如果是打的这个无限高的话，那肯定最终就一条路倒闭的。因为什么，我们说刚刚说的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的这个权威主义文化和西方的这种法律文化的冲突。那么刚刚这个何经理有一点关于就是说 ISO 9000等等，还有低工资，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根本的问题。其实中国的 ISO 9000也做得蛮好的，低工资的话大家就按照法律标准办，我想这个中国人到了海外企业他们也蛮遵守这个法律的，他也不会说因为你低工资说这个五美金要是给你四美金，中国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不会做这种事儿。但呢，不管是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不成功的企业家，不管是很这个守纪这个守法的企业家还是不守法企业家，对中国企业家这个都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喜欢听话，喜欢员工听话，只要听话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那往往西方的企业家他不听话，只要你叫他做一些违背这些规则的事，或者哪怕是走一些灰色的路来解决或者绕开这种制度壁垒的话，他都不会干。那这个时候中国的企业家就会说，你怎么这点弯都不给我，连这点面子也不给我，然后这点弯路都不肯给我走，那就不听话。不听话的话呢，中国企业家往往可能就会这个适用权威主义的文化，要么就把它解雇，要么就采取极端的一些措施，然后造成这个冲突。那么冲突的结果在中国可能最多就告到劳动法庭去告告，或者通过朋友大家这个私了。那在美国的话，那就是找律师打官司。那打官司的话，官司的成本的话，大家都知道，把一个人从这个飞机上拖下来可以达到几亿这个美金的成本那么高。那么乔德旺准备好没有？他没买好保险没有？如果他没有买好保险的话，那这个成本达到几亿美金的话，他吃得消吧？那我吃不消，那等着准备倒闭。就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这个在美国的话，最大的中国企业家跟这个西方文化的冲突就是，还有员工听话，员工不听话。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做好各种功课，一定要想好这个问题，再到海外去投资，否则吧，永远会碰壁，永远会有矛盾。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啊聊天室里面有一位署名 Etopia 的这位网友，他说，按理说曹德旺应该在投资前也考察过很久了，但还是遇到这样的水土不服，说明不亲身试水，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然后另外我们也有这位署名 Wins Liberty ISO 9000的这位网友，他提的这个看法他说什么的，在中国有评审机构，但是都能够用钱摆平，但是在美国人家可是明察秋毫的在评审。我继续想请教何青莲老师，这一次呢有关于曹德旺还有福耀集团的事件在美国所遭遇的一些困难，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引发了很多的议论，甚至我们看到了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先生在他的自媒体视频里面，他甚至说，对于这样一个企业家，我们是应该看笑话还是去同情他鼓励他。您又是怎么看中国舆论界对于福耀现在在美国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些反应呢？
我觉得中国舆论界的一些反应吧，很复杂。里面呢，幸灾乐祸的很多人呢，是一种仇富心理啊，还有就是，这种心理很普遍。这个呢，就咱们也不用多说了。但是有一条，中国改革三十几年吧，其实最大的成果就是出了一批企业精英。这些企业精英当然呢，否定他的人会说，这都是在中国权钱交易那种环境中成长出来的，不会经营企业。其实啊，真不是这样，这些人很多。其中呢比较年轻一点的，就是50多岁的左右的人，我认为他们还有机会到国外呢，还可以在那个60多岁以上的人呢，确实比较困难嘛，因为年龄呢有点问题。但是呢，以后中国会意识到企业家是中国呢走向现代社会的最宝贵财富啊。
嗯哼，在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可能会给很多的中国观众一个看法或想法，就是那是不是代表在美国的投资环境确实不好，确实有很多的挑战与问题呢？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川普现在不断的在呼吁，希望把工作机会带回到美国。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中国的这个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马云就在今天在美国最需要振兴的城市底特律召开一场中小企业的一个峰会，那么据说会有3000家中小企业与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之下来到美国投资，是不是真的觉得美国的投资环境有很大的问题？我想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解释一下，那么这对于川普总统所提议的要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呢？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比欧盟好得多了。欧盟的福利成本、税收简直是高得吓人，美国的法治环境是相当优越的。
美国的工人呢，说起来当然比中国工人呢的处境优越得多，但是跟这个欧洲那种工会势力相比，那还是好对付得多。所以呢，我觉得呢，曹德旺先生这种情况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考虑到刘少佳先生说的那个打官司的成本，他事先预估一下和对方谈判，如果真发现要那么多钱，他就签产就是了。美国中西部好多地方，可以去，比如印第安纳州有一些地方就是工人自觉联合起来拒绝工会势力进入，因为这个美国的工会捣蛋破坏劳资关系，这也是常见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这个美国吸引外资，应该说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发达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中国资本最大的投资流向国。欧盟呢，各国已经这一两年来了，已经流入了5000亿资本，当然有一些是留在华尔街和资本市场，来建厂的并不多。然后呢，就是讲到马云。马云的问题呢，我想是这样，马云的那个做法吧，应该说他是那个年就是网络呢是自雇业者在做，所以他不要面对这么多跟那个什么呢公费的关系，他就提供一个平台，然后就是美国的中小业者呢，就中小自雇业者可以参与。比如我昨天就看到美国最近一个卖樱桃的农民，他呢因为种出了一种很特殊的新型樱桃，结果中国网上订购的非常多，他高兴得很。所以马云这个呢就相对的简单的多，他只要把这个美国那些就是按照合约提供平台，然后在这支付问题上搞得符合美国的法律规范，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哼，好的，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2分半左右时间，我想交给我们的刘韶佳教授来做一番同样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也想请教嘉宾，他说综合比较美中两国制造业的投资环境，美国是否有自信可以胜过中国？美国的制造业是否真的可以回归呢？其实也就是延续我们刚刚的问题，刘教授2分半时间。
我觉得这个投资环境呢各有千秋，不能说谁好谁坏，应该说呢各有的这个利弊。这个欧盟包括美国啊，有它的这个制度优势，它的非常规范，但是呢它有它的制度成本，就像核心原理这个你是说的，同时它的法律成本呢也会很高。我们说讲到中国的话，中国的优势就是说它的制度成本相对低，但是呢它有它的这个弊病，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它的人为因素太高。所以呢，纵观比较起来呢，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优势，那就看你怎么把握，把握得好你成功，把握不好你就会失败，就会付出很高的成本。
嗯哼，那么何金莲女士，您的看法呢？就针对我们这位网友的提问，美国是否有自信可以在制造业的回归上胜过中国？那么美国的制造业是否可以真的成功的回归呢？
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回归了很多，但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有些企业回来了，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更新，就是把这个数控还有机械电这些东西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呢就是面临的是一个劳动力的合格问题，而不是这个简单回归。至于其他的东西呢，我觉得比中国要强得多，所以呢就应该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投资者呢应该选择一下，千万别去那些公费势力太强大的地方，因为美国的公费的评价其实连公费工人本身也不是很高了，它已经成了一个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实力集团，就工人贵族已经养成了这么一批啊。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何青莲女士，还有刘韶佳教授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带您聚焦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提到的，将在星期三正式登场的美中第一轮外交与安全对话，两国能不能避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对于朝鲜的核问题， 交劲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与共识，还是这场会议可能只是一场形式的过场呢？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